是我。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汉弟兄1961年5月17日星期三晚上在加拿大阿尔伯塔省大草原城所传讲的信息 It is I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10517。谢谢您先生。晚上好朋友们，大家请坐。那我们绝对是今晚能来到这里服侍基督是一种莫大的荣幸。我们为了能有这么美妙交通的时间而感谢你们大草原城所有这些优秀的人们。那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相信如果是神的旨意，我可以在什么时候再回来和你们在一起，那也许可以多待一些时间。那只是临时通知了我们的弟兄，结果他们马上就为我们的到来做好了准备，那他没有时间来登广告。那我把你们这些农民留到这么晚，实在觉得自己很不懂道理。那因为知道现在是农耕的季节，那你们手头的事情很多，所以我很抱歉耽误了你们，但希望我所说的一些话所做的一些事能为你们持续到永恒。那我确实很感谢这些牧者，这些带来如此美好合作的牧者来到这里。那我很高兴你们有这样的牧者，他们是基督群羊的牧人。那我相信这次聚会的果效会长久存留在你们中间，使你们永远不会忘记我们主的到访。那我很抱歉我来到你们当中的时候很疲惫，精疲力尽，但你们知道我本来是要去跟我的一些朋友去道森克里克钓鱼打猎的。那我在施工场上已经整整六个月没有停下来了，那所以我真的很疲惫。这些聚会根本没有照着应该的那样进行，因为只要一两个异象我就不行了。那任何人都知道在平常的聚会中有时一个晚上会有三四十个，那所以这是因为我太累了，不是因为你的信心。那还有一件事，我想要是能有一个聚会给大家一些指引，让大家能明白那就好了。那对他们很多人来说这是全新的。那当圣灵，那当你祷告的时候或接受带到的时候，你要记住神在那一刻就要回应你的祷告了。只要一说话你就站起来，那但是马上，那神要你马上行动，明白吗？那起来接受。那你注意，很多时候我看到一向临到某个人，然后我说话，但如果他们不回应，马上那就去到别人那里了。那然后那圣灵是非常容易受惊的，他会走开。也许那个人很有诚意并相信这会稍微帮助到他，这不会医治他们，这并不能医治他们，但会让他们有信心，直到他们的祷告触动了大祭司。有时这会让他们错过了，因为他们不晓得怎么抓住这个，那这是一件新的事情。那这就像你的牧师，那或任何愿意为你祷告的人一样，因为毕竟是出于信心的祷告救了那病人。那牧师跟任何人一样有权为你祷告。如果你的牧师不在，那你邻居中哪一个善良圣徒般的人的任何人，那因为你们彼此认罪彼此代祷，那这是圣经，那我相信是在雅各书第五章。那这太奇妙了，很多时候我稀奇这么多的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但其实只是简单的祷告。那我上来也许是为某个快死的人祷告，那长到肿瘤癌症或什么的在吞噬着人。那过了一段时间呢，你还记得我吗？伯纳汉弟兄，我是某某某。那世界各地有成千上万那这样的例子。所以你看，只是简单的信心，这根本不是什么我们自己努力去到那样的地步，只是我们像孩子一样相信。就像你答应的小姑娘礼拜六给她买一件新裙子，那答应小男孩给她一件外套，那看到吗？那他们就盼望着了。那只是孩子般简单的信心，神只想我们这样，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孩子。所以我们很高兴有这样一段跟你们交通的时间，愿神祝福你们。那我们很高兴能看到这个崭新的可爱的小教会，这表明有一个兴旺的会众愿意担起重任，在这个人口不断增长的小城里建立这样一个教会。我相信神会拓展这个教会，那甚至他们不得不把隔壁的地也买来建一个更大的建筑，来拯救成百上千的人。愿神祝福这位牧师、执事们、理事们以及所有在这里跟我们有关的人们。 我们不是分裂的，我们是一个身体。我们相信有一位基督拯救了我们所有人，我们就是这样才得以站立。现在也许很快我就会再次去异国他乡了，那在美国这里你可以出去讲道，也许给别人按手，那这没有问题，那你能过得去，但你去到前线这就不行了。在那里你要面对魔鬼，我是说挑战的魔鬼，巫医啊等等，那些他们称之为圣人的人，那他们可不怕挑战你。那但我这么说，神是我的审判官，我没见过一次神不是大大胜过他们的，那每一次都是，每一次都是。我们有一些的书籍，但我没想着带来。那如果你想要的话，那只要写信给我们，印第安纳州杰逊维尔，那印第安纳州，我们很乐意把它寄给你。什么时候你要是需要一块祷告布想夹在你圣经里，那只要写信给我，写印第安纳州的杰逊维尔就可以了，我们会免费寄给你的。那什么都不收费，我们什么都不收费，一切都是免费的。耶稣说你们白白的得来，要白白的舍去，那所以我们都是不收费的。我们是有一些的书，但那不是我的，那些书是别人写的，那关于这个施工的我们也得买才行。那些书我们有 40% 的折扣，那然后我们必须把书运到聚会上，我们一向都是把书拉到聚会上，那然后让人来卖。我们给几个我们一起的年轻人每周$50，在聚会开始的时候来卖书，那聚会结束时我们礼拜天不卖书，我们立了规矩，那不管谁想要，只要有人来想要书，即使没钱也照送给他们。那瞧，我们谁都不会拒绝，因为目的并不是卖书，那瞧，而是总要把信息来给出去。那你们这些卖书的弟兄都知道，卖书根本不赚钱，那除非那根本不赚钱，连成本都不够。爱心奉献都用来帮助人们付书的钱。有时候那大的布道会结束后，我离开之前他们会给我一些爱心奉献，我拿到后就会交给教会，那转给教会，这些都用在海外的施工上，他们也从中抽出足够的钱给我来生活用，每周$100，给我家庭用来支付房子、汽车、开销、电话费等等。那当然这并不包括其他的电话费，那些电话费一个月都有$几百。有时我看到光是长途电话就差不多平均有64个小时，所以你可以想象的是什么情况，这不仅仅是一个小地方，这是在世界各地。瞧，那人们在那里等了几个月，在等候的名单上有成百上千的人，他们来自非洲、印度、亚洲，来自世界各地，那只想跟我有个几分钟的私人会面。那这是为什么你要站在神的面前，直到他说话，告诉你该做什么。他从来没有一次让我们失望过，我们为此而感激感谢神。那接下来我要去道森克里克，我们也邀请你们去。刚才索斯曼弟兄过来，他跟他儿子，当时我正在为今晚的聚会在房间里祷告，他说他们会在周六早上有一个早餐会，我想是礼拜六的早上。那里很好，我们很高兴你能来参加早餐会，参加聚会，那也请为我祷告。在我读经之前，我想请你们帮个忙。那你们知道，当热风刮起，一切都在反对你，到处都是巫师和魔鬼的势力在挑战你。我想我能不能依靠你们这些在大草原的人们，每天抽出点时间来为我做个小小的默祷。你们能这么做吗？那你们能答应我这么做吗？那谢谢，谢谢，我会永远记住你们的。每次经过我都会尽量停下来看望你们，那如果我能回来的话，要是我再见不到你们了，那么直到我们过河的时候，我会在另一边见到你们。那记住，我会手里拿着我今晚所教导你们的同一个福音站在那里，并说这是真实的。我确信我们的主会证明这是真的，他不仅那个时候这么做，他现在也这么做，那是他现在也这么做，这是真的。我非常感谢你们，并以基督徒温暖的爱爱你们。要是什么时候我能帮到你的话，打电话或写信给我，我会尽我一切所能的帮助你，让你的生活轻省一些，使崎岖的地方平坦一些。任何时候我要是能为你祷告或做点什么的话，请告诉我。那当我们对这道的作者说话时，我们可否一起低头。主啊，创造天地的神， 他借着基督我们的主造了这一切，他差遣基督成为我们罪的挽回祭，赐给我们他的道，也就是那分离的水，借着这分离的道用水洗净了我们，借着信心相信我们脱离了自己的罪，被招出来分别为圣，预定接受主耶稣的福音，就是那好消息，从主的讲台一直到家庭主妇都可以见证述说我们这位值得称颂的救主他的美好。主啊，我们在卑微中谦恭地低头感谢你，知道我们曾经远离神，没有盼望，没有基督，没有神，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基督替我们而死，将我们挽回到神的大家庭里。主，我们永远无法用人的语言来表达我们内心对你的崇敬，你如此的恩待怜悯我们。但父，用我们简单卑微孩子般的方式，主神呢，请接受我们的感恩。现在父，我先为了你在这里的传道人，我的弟兄们向你祷告。神呢，我真高兴能与他们交通。那圣经曾说，弟兄们和睦同居是多么的甜美，这就像亚伦胡须上的膏油只流到他的衣襟。主要为了能有同样宝贵信心并相信神的弟兄们，我们多么的感谢你，我们为他们的教会感谢你。神呢，我祈求你祝福他们的付出，无论他们在哪里，愿会众成长。主要愿神的恩典与他们同在，主要愿神迹奇事随着他们的施工，愿神的大能震动这个国家，求主应允。愿你差派像是约翰一样的人从旷野出来，那位先知粗犷呐喊说，一位弥赛亚要手拿簸箕而来，扬净他的场，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父神呢，今晚祝福这里的听众，这里坐着带婴孩的母亲们，看到爸爸妈妈坐在一起，还有病人和有需要的人。神呢，我祈求怜悯的天使今晚在这里运行，当聚会结束时，我们当中再也没有一个软弱的人。愿今晚我们回家时欢喜快乐地说，他在路上与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在里面燃烧吗？求主应允，因为我们知道你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不改变的。父啊，祝福这群人，要是在我们下次再见之前有人越过了那条河，神呢，愿我们能在伟大的那边再见，在那里我们将在一起交通直到永远。我多想跟这里的每个男女回家去拜访他们的家，那将是多么蒙福的事情。只要坐下来读一段的经文，在他们的桌前跪下来祷告，那该有多么的美好。但父啊，日已将近，太阳正在落山，永恒正在到来。哦，我们必须趁着还有时日竭力征战。神呢，如果我在这个世界无法这么做了，愿我能在那要来的世界里这么做。将你的恩典赐给我们，愿圣灵今晚通过这书写的道对我们说话，让我们闭嘴不说任何可能是错的东西，让我们敞开心接受神的道。愿种子落在好土地里，并为神的荣耀结实百倍。我们奉他的爱子我们的救主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今晚我只想提一段的经文，我很抱歉昨晚留了你们很晚。那我在说话，而你那我实在是说的太多了，那所以那谢谢你先生，那你实在是太好了，有太多的恩典了弟兄，感谢你这么做，那这真的很好，让我感觉很好。那知道你付出了努力，人们也为此感谢你，那你知道我的意思。那我来这儿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帮助你，想让你的生活平顺一些。那我要是像一个骗子或伪君子一样来这儿，那对我有什么益处呢？ 我来这儿没有人给我钱，我没有要钱，我没有，也不是为了名誉，我远离这种东西。那所以，那一个追求名誉的人不可能在神面前是对的，那不是那种东西，而是因为我心里爱你们，我疲惫了，精疲力竭了，在我继续后面的聚会之前，我要去休息一两个礼拜。那但是我的爱是，我实在无法经过你们这里却不停留并问候你们，那来一次小的聚会和你们交往一会儿。那所以，那记住，我告诉你的是，你我的主并不是死的，他从死里复活了，他和我们在一起，那他，我们是他的孩子。现在那说到医治，那只要你有正确的信心，说如果主在这里，那他对一个人的态度也是他对所有人的态度。那也许有的人信心会大些，那高过你的信心，触摸到神并为自己拉下一个意象，这并不意味着只有这个人能得医治，不是的，你有，那神对你的态度也是一样的。但问题是，那你承受不了，这简直要把你撕碎了。那有多少明白这一点请举手。那耶稣说请原谅，耶稣说，当一个妇人摸了他的衣裳时，他说，我觉得身体虚弱了，能力从我身上出去了。所以你能明白，那听着我的弟兄姐妹，这也许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那没有人，这世上没有人能知道我所经历的。没错，你无法解释，你无法解释神。那在聚会中，那不是在这里，很多时候那你没讲几分钟就发现了那些好批评的人，那这里有个怀疑的，那里又有个迷信的，那这里有个被鬼附的，所有这些事情你能感觉到这种东西像一口气一样来抵挡你。然后你必须瞧，那里有一个像神的圣徒想要寻求神，而这里却又有一个疑惑怀疑，那这里有个婴孩快要死了，这个这里有个豆眼的，那这里有个患癌症的爸爸，那神，而你要一下子面对成千上万这样的事情，你意识不到，这简直要把你给撕成碎片了。瞧，那还有，那想一想，撒旦就在某个地方等着你一句不对的话，那就足够了，看到吗？要知道你也是人，你完全必须依靠耶稣基督，完全把自己的生命交托给他。现在，那在马太福音第十四章第27节，那我们来读。耶稣连忙对他们说，放心，是我，不要怕。那我想把这个作为一个主题，是我，是我，那两个字。那今晚我想我们快点来参加一场见证会。那你们喜欢见证会吗？那我们都喜欢。那难道你不喜欢生活在使徒的时候，那坐在湖边的某根木头上，那听那些使徒们来做见证吗？那有多少人愿意听听他们坐在一起所说的？那就是那些与耶稣同行的人，他们若与他同行，认识他，那就肯定知道如何为他做见证。你不这么认为吗？肯定的，那他们会知道的，那他的生活，那他们知道他是什么。那记住，他们并不是天使，他们是就像我们一样起起伏伏的。那很多时候人们认为，当一个施工变得超自然时，那他们认为那个人应该是个穿着长袍衣服不要碰我的人。那你知道的，当一个人这么做时，他们是想成为一个他们所不是的人。那神用的人只是普普通通的人。那当你看到这样的人时，对我来说，他只是一个自以为是的人，叫一个想成为他们根本不是的。那我比你圣洁啊，别碰我，那是那你知道神不能用那样的人。所以我们，那神，那我要说的是，一些我曾握过手的最美好的人，就是那些心脏在蓝布山底下跳动，用铁灰色的眼睛直视着你的脸，说传道人，我相信的人。那弟兄，你可以依靠那个，把它记下来，是那些因离地而接了老茧的手。是的，你不需要穿着燕尾服领子翻过来才算是敬畏基督的基督徒。不，重要的不是你穿什么，而是你里面是什么，是什么造就了你。那不是你多聪明，而是你里面有多少。那对我们来说，我们没有一个好人，如果我们有什么良善的话，基督说只有一位良善的，就是神。 但我想去参加一个见证会，那只要给我个椅子坐下来，听使徒们做见证。哦，我一直想要是能这么做该有多好。那我总想，我真希望能看到耶稣伸出的慈爱的双手，听到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得享安息。哦，那你知道他们到了如此，他们声称如果一个声音说过话，那你比我更清楚，那一个声音永远不会消失，那声音会一直继续下去，就像射线一样一直下去，就像一粒掉进水里的鹅卵石，那小小的波浪一直继续下去好多英里，直到你的肉眼再也看不到波动了，但那波浪却一直在继续。你的空气呢，当你说话时，这些电子和电台把声波传出去，它会一直继续下去，它永远不会死。那我想，我要是活到科学能捕捉到耶稣的声音的时候就好了。那他们声称总有一天，如果他们继续这么做的话，他们就能做到。那捕捉到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们得享安息。那这个世纪的声音，那但我可能活不到那一天了。那坦白说，我不认为这世纪还能坚持那么久了，我们离最后的时候已经很近了。那但我想和你们一起并向你们传讲这些事情，但我想借着戏剧的形式把我们的小信息那讲得简单一些，因为我累了，那这样的话你们就更容易能明白了。但是我可能活不到能听见的那个时候了，但我一件事我确实想听见的，而且我也相信我会听见的。做得好，我忠心良善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主的快乐，这是我期待有一天能听见的，我确信他不会让我失望的。那如果我即使到了路的尽头的拒绝了我，我也依然爱他，即使他把我送入阴间，要是在阴间我还能爱的话，我也依然爱他，明白？因为我从一开始就该被拒绝。如果我有一万条性命可活，活完了之后什么都没有了，那即使神不存在，基督也不存在，我也还会选择这个基督徒的方式去生活。我可以和这样的男女交往，只要你做一个基督徒，这会给生命带来何等的不同，看到吗？那现在让我们插入这次见证会，听听使徒们的见证。那一定是差不多日落了，大约是晚上的这个时候，那个肩宽背后的粗壮渔夫开始把船推离岸边。那我可以看到他粗壮的肩膀把小船推离岸边，推进水里，驶入碧蓝的加利利海。然后他爬过座位，去到自己的位置上，坐在他的兄弟安德烈的身边。他们把船桨伸入水中划了一下，然后向岸边的人挥手告别，因为他们那天下午举行了一场伟大的聚会。那他们刚离开，那人们也爱他们。神的爱在我们心中总是很特别，我们彼此分离的时候简直像是要杀了我们一样。但一群真正的基督徒走到一起，在教会中不得不离去的时候，那我曾见过他们站在那里彼此拥抱哭泣。那我想起保罗跪在岸边祷告说，我知道你们再也不得见我的面了。那彼此分离，那简直是那以前在我们南方的老浸信会里唱过一首歌，福哉爱主圣徒，彼此以爱结连，和睦相处，同心合意，在地如同在天。我们离别之时内心难免依依，心虽远离，心仍契合，希望再会有期。当小船驶入水中时，那也一定是这种的感觉。那他们都挥手告别，说再回来啊弟兄们，那再回到我们这儿来啊。那看到岸边的人，当小船驶入水中的时候，他们擦去眼里的泪水，向他们挥手说再回到我们这儿来啊。那过了一会儿，他们从人们的视线中远去了，那人们再也看不到他们了。那夜幕降临了，那他们可能一直在划着。那个年代他们是两个人在一个座位上划桨，那他们都按着节奏用桨划着小船。那要是起了风，他们就会升起一面小帆，那帮助他们行驶。他们正在穿过加利利，那休息了一会儿之后，那我们相信一定是年轻的约翰，那他是他们中最年轻的，那是一个多少有点好激动的年轻的使徒。那当他们把桨从水中收起来时， 那一定有人说，那弟兄们，那让我们歇会儿吧，那休息会儿，我们来一个小见证会吧。那这是我们想进去听一听的。年轻的约翰一定是说，啊，那对我来说，今天永远解决了我的问题。那我从孩子的时候就是个信徒了。我记得我宝贵的老母亲给我读圣经的故事，那他告诉我，当我们的百姓从埃及地出来之后，我们被带进了这个我们从神那里继承来的国家。他曾给我讲过耶和华有多伟大的这个故事，那他是怎么看顾他的百姓，那我过去是如何躺着抬头望着妈妈美丽的面庞。他对我说，约翰，在远方那些星星之外，有一位热爱他百姓的伟大的神，别忘了这一点，我的儿子。那后来他告诉我，耶和华神召他的儿女出了埃及，他供应那些迈出一步行走在他诫命中的人们，他们跟从耶和华出了埃及，他们走入了旷野，那他们没有饼了，他们没有饼吃了，耶和华就从天上降下饼来放在地上，第二天早上他们只要去捡起来吃饼就好了。那我曾对妈妈说，那约翰可能说，妈妈，也许神在天上有一大堆的烤箱，那还有很多的天使加班才烤了这么多的饼吧，然后天使们会拿起大篮子，那跑下来把饼放在营地的周围。他说，不，儿子，你现在太小还不明白，但你看，儿子，耶和华是造物主，他只是创造了饼，他并不需要用烤箱来烤，他只是创造了那些饼，并把饼降在了地上。那约翰可能会说，我心里一直都记得这个耶和华如何创造了饼，并降在地上，而且还是已经烤熟了的饼。弟兄们，今晚在这艘船上的见证中，我想承认，我知道我们不是在跟从某个假先知，我们不是在跟随某个假冒的人，因为今天当我看见他拿着那些小饼，五个饼和两条小鱼掰开那饼，喂饱了五千人时，我知道那是神。那这个是我彻底安息了，因为他行了神的工作。弟兄们，你们还记得吗？他在我们面前曾说过，我若不行我父所行的，就不要信我。但是他行了什么？弟兄们，我想问这里的会众，他释放了什么原则，接过那五个小饼干掰开，喂饱了五千人，不只是长成的麦子，还有他做了所有这些，那肯定的，但他绕过了所有自然界的规律，他不仅在那儿长出了麦子，还长出了饼，不但是饼，还是已经烤好了调了味儿可以吃的饼。那是我们的神。那鱼，水里的每条鱼都是他放在那儿的，但他接过这条鱼掰开，不只是从水里让一条鱼再活过来，而是掰开一条鱼转身再拿，在掰开那条鱼的同时已经又有一块长出来了，而且是条炸鱼，已经调了味儿，裹了玉米面炸好了可以吃的鱼。他怎么做到的？今天的科学能说他到底释放了什么原子能吗？那我可以听见约翰说，弟兄们，我惊奇的都爬到了岩石后面，看到他在那儿，我想看看他是从哪儿弄来的鱼。他只是拿起饼递出去，再掰一块 放到安德烈的篮子里，他再伸手，等他伸手拿的时候又有一块已经好了。所以这向我证明了他是神，他是耶和华。只有旧约的耶和华才能创造饼并喂饱饥饿的百姓。耶和华在这里彰显了出来，我知道那是神的儿子，那只能是这样。他肯定在哪些方面跟神有关，因为他行了神所行的同样的事情。那这时一定是西门彼得说，他说，约翰，这见证太好了，我现在能做个见证吗？弟兄们，你们知道我是个渔夫，我父亲也是个渔夫。那我父亲是个虔诚的老法利赛人，那你还记得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待在教会里。那我们在湖边在河里打鱼，那还有我母亲，那一天早上，那当我们去打鱼时，我见到他和爸爸带着安德烈，那跪在桌边，我看到爸爸抬起头来说，耶和华，我今天需要打到鱼，那在市场上卖才能养活我的孩子，你今天能帮我打多一点鱼吗？那等我们打完鱼上了岸，把鱼拿到市场卖之前，那我和安德烈，那还有爸爸会跪在船边为了这些鱼儿感谢神。哦，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父母，抚养孩子当走的路。那他可能这么说，我记得有一天，那天我们打了很多鱼，哦，多得不得了。我们把小船拖到岸边，我跳上岸绑好船，那帮着把鱼倒到篮子里。那我们祷告完，我看到爸爸那撩起搭在他脸上的白发，搂着我让我坐在船上，说，西门，我的孩子，我尽我所知道的养大了你，要让你服侍神。那他说，西门，我像所有的真信徒一样盼望弥赛亚到来的那一天，我以为我能在我的日子里见到他，但西门，我现在老了，我的日子屈指可数了，我的步子也越迈越短了，也许我看不到他了，但西门，我的儿子，你还年轻，也许你能看到这么多年我们一直盼望的弥赛亚，以色列的盼望。西门，在他来之前的时代里会兴起很多的事情，说他们是弥赛亚等等，那他来到时会有很多这种东西兴起。但是西门，那教会已经偏离到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里，但我要告诉你，我的儿子，你要记得相信摩西，那还有我们的先知们所说的。那摩西告诉我们说，当这位弥赛亚来的时候，我们的神会兴起一位像摩西一样的先知，我们会要去到这样的一位那里。那西门，无论你做什么，永远记住，不管那些东西看起来如何，记住，弥赛亚将是一位先知，因为这是照圣经说的。那西门，别被那些愚蠢的事情和怪异的道理所蒙蔽，我儿啊，你要紧紧地跟着圣经，因为我们的首领摩西，我们知道神差遣了摩西来，摩西说弥赛亚将是先知，弥赛亚的迹象，那我们已经有几百年没有先知了，但总有一天会有一个出现的，他将是一位先知，那将是弥赛亚，因为我们在等待着那一天。那他可能还说，弟兄们，那他搂着安德烈说，那安德烈，你还记得你去听约翰讲道，那说到弥赛亚的事吗？我以为那是他们都犯的一个错误， 那安德烈，我从来都不关注这种那种的事情。但是有一天，那里终于说服了我去见见这个被介绍说是弥赛亚的家伙。那弟兄们，我去见他时，当我走到这个人面前，那安德烈从山上下来说，就是他，你看到他了吗？哦，他看起来跟别人没有什么两样啊。我对安德烈说，但他说等一下，我们从人群中过去，他等会儿就要讲话了。他说话的时候，大家连气儿都不喘了。我们穿过人群，那安德烈已经看到约翰介绍耶稣了。于是我走近了点儿，我想我得好好看看他，我要听他说什么，看他是否与圣经一致。所以那天我走近他，他准备要说话了。那我想，那我要看看安德烈一直在说的是什么。那他还没有开口说什么，他的眼睛就盯住了我。他看着我说，你的名字是西门，你是约拿的儿子。哦，弟兄们，那我一下子就被抓住了。他不仅知道我是谁，他还知道那位警告过我说弥赛亚会是什么的虔诚的老爸爸是谁。于是我知道那是神的先知，是被兴起的弥赛亚。那这是我的见证。那这时一定是菲利站了起来，他说，那拿但叶弟兄，那我也想在咱们这个海上的见证会上说几句，那你不想站在那里听听站在帆索上那听听他们说的吗？那菲利可能说，那西门，我当时就站在那儿，那我看到我听到他这么做了，那我看到你脸上的表情，你当时就跪在了他脚前。我想那个人高马大的西门竟然也放下了架子。那耶稣告诉你说，从今以后你的名字要叫小石头了。那我知道这个名字很适合你，因为你很坚固，当你相信什么东西时你就很坚信。那然后我想，那他怎么知道的呢？那所以我也读了圣经，我知道我在船头的好朋友拿单叶，于是我绕过山去找他。那结果发现他在一棵树下祷告，他祷告完了站起来，我说，来啊，看我们找到谁了，约瑟的儿子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哦，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那我对他说，你来看。那你还记得路上我们的谈话吗？那我一把拿但叶带到我们主的面前，那他就说，看啊，这是一个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那我告诉你，那我先把我的见证停下。那拿但叶，那你来讲完他。好吧，拿但叶说，我所有的怀疑都从我身上被拿掉了，但是我一见到那人就很惊奇，那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的，竟然能说出我是个以色列人，是没有任何的诡诈的。那这个人怎么能认识我呢？在我来到他的聚会之前，我一生从未见过他。那我本来想问问，那因为我兴奋了，我想，那这种事是真的吗？还是我在做梦？于是我说，拉比，那或者说牧师、老师，随你怎么叫，你什么时候认识我的？你是从未见过我，你怎么知道我是个诚实、正直、没有诡诈的人呢？那他说，菲利还没有叫你，你在树下，我就看见你了。那弟兄们，当时我就知道，这是那位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在仰望的先知了。我在我的祭司和所有其他人面前公开承认他，知道我说了这样的话或者表态，就会被从教会里开除的。但这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所谓了，我知道圣经说的会是这样的一个人。那所以我坚持圣经所说的，因为摩西，那我们受的教导要相信摩西和先知， 他们说这个弥赛亚将是一位先知，而我们已经几百年没见到了，而这里他就跟我们在一起，我知道这人不认识我，所以对我来说问题就解决了。这时安德烈又站了起来，他说，弟兄们，我想再说另一件事。那你还记得他说要下耶利哥的那天吗？是的，他必须要去撒玛利亚。我们都很奇怪，他为什么绕道上去撒玛利亚而不是下到耶利哥呢？但是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人的地方。那你知道我们跟他们根本没有任何的来往，但他停了下来。那我们以为，那也许他只是想在撒玛利亚露露脸，那他坐在井边打发我们去买点吃的。那当我们回来的时候，那你记得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很尴尬，因为我们的主正在和一个坏名声的女人说话，一个美丽的年轻女子，那但她是个坏女人。那这个名声很不好的女人站在那里，她在那天的那个时间来井边打水。耶稣和她说话，你还记得她说什么吗？她说，那我们躲在树丛后面听，看看她在说什么，看看我们的主对这个坏名声的女人说什么。那她说，女人，给我杯水喝。他说，你们犹太人问我们撒玛利亚人这样的事是不合规矩的，我们之间没有来往。他说，但如果你知道你在和谁说话，你就会向我要水喝了。然后他说，你没有打水的器具。我们的主说，去叫你丈夫也来这里。他说，我没有丈夫。那弟兄，你们还记得我们的感受吗？哦哦，那这一下他可说错了，他弄错了，因为他说，我没有丈夫。然后我们听到他说，你说的没错，因为你已经有了五个丈夫，和你生活在一起的那个不是你的丈夫。那你还记得叙加的那个撒玛利亚夫人是怎么说的吗？他说，先生，我认出你是一位先知。那我们撒玛利亚人知道有一位称为基督的受膏者要来，他就是弥赛亚。那我们知道他的迹象是什么？那将是他的迹象，他将是一位先知。他来了，要让我们看到这些的事情。但你是谁呢？你一定是他的一个仆人。他说，我就是他。哦，我们真是看到了那个妇人脸上的表情。他放下水桶，跑进城里，开始大叫说，来看一个人啊，他把我生命中的一切都说了出来。那现在，那他并没有把他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他，那他只是太高兴了，那他只是告诉他一件事。但如果他知道一件事，他也知道所有的事，看到吗？他说，来啊，看一个人把我生命中的事情都说了出来，这不正是弥赛亚的迹象吗？而他就坐在井边，他们把那人带来。圣经说，全城都信了耶稣，因为他把他夫人的事情说了出来。那一定是书记马太把这个见证记了下来。那这样我今晚就可以读给你们听了。那他说，下一个该我讲了吧？哦，是的，马太，说吧。你们记得我们去耶利哥的那个早晨吗？那我们在耶利哥的利百加姐妹，她是撒该的妻子。那撒该是个商人，是城里收税的。那他是个有钱人。那你知道利百加相信我们的主，那他祷告了又祷告，想要让他的丈夫成为基督徒。那当然了，撒该是教会里的奉献大户，他和祭司一起打高尔夫球。那你知道，你明白我的意思。那他有社交的事物，那他们一起出去啊，一起快乐，所以他很难放弃他的会员身份。那所以你知道，任何跟随我们主的人，那马上就会被逐出教会的。瞧，那些人不想跟他们有任何的关系。那所以，那我们的利百加姐妹要我们为了丈夫撒该祷告，让他接受我们的主。那你们还记得我们站在街角 对撒该说，撒该，你是读圣经的，那你在找什么？你说弥赛亚应该是什么？那利百加的见证是真的，他是主我们神在这时候兴起的先知。哦，但拉比莱文斯基那跟我说的是个假先知，说的是别西卜，那他被算命的灵附身了，那我才不会信这种东西，他就走开了。那你还记得利百加那天的见证吗？他说那天早晨那撒该起得很早，那他整夜的祷告，让撒该能在耶稣进城的时候去见他。那女人们，这才是你为神赢得你丈夫的方式，这需要一些祷告并持守住。那他整夜的祷告，第二天早上他知道耶稣那天要来城里了，于是那他彻夜祷告，要撒该能看到某个耶稣行的神迹来改变他丈夫的心。那你知道朋友们，我们受了教导，信心的祷告能行大事，那在信的人凡事都能。那马太可能说，弟兄们，你们记得我们遇见利百加那天早什么？他说我祷告了一个晚上，今早天刚亮，那撒该一早就起来了，那穿上了最好的袍子，修饰了胡子，你知道的，因为他是个重要人物。那所以你知道他穿上了最好的衣服。那我说，亲爱的，你要去哪儿啊？哦，就是早上散散步。那你知道这很不寻常，因为他没有起过那么早。那利百加下了地说，主啊，感谢你，我知道你在对付他了。那看到吗？因为这几天的心情很烦。那通常是因为耶稣在路上。哦，那什么事都跟我过不去。但我知道你会带领他绕到耶稣那里的。那你还记得我们用了他待在家里祷告。那你还记得撒该在事后怎么对我们说的吗？他说他心里整晚都梦到神，那在对付他。第二天早上他起来出去，下到城南门的拐角，就是耶稣要出现的地方。那他一到那儿，就发现天刚亮，加利利人就已经挤满了城门口在等着的。那他人不高，身材很矮，那他说我太矮了，怎么也不可能挤到那群人里，那我永远也见不到他，但等我见了他，我得好好说道说道他，我会告诉他说他是个假先知的，他不是什么先见。他突然间又想到，那你知道如果他进来我看不见他，但我知道他要去莱文斯基我的竞争对手那儿吃饭，那这样吧，我知道啊，他要经过通往荣耀大街的哈利路亚大道，那我就去那儿吧。那你知道耶稣通常都会经过那儿的，那所以我就去那儿，那站在那儿，那经过的时候我就能见到他了。那于是他梳洗整齐的去到那里，他说我就站在这里等他上来，我会说拉比，那就因为你好几个晚上我把我老婆从床上赶了下去，我要你远离他，我要我老婆回到教会重新加入女士缝纫圈啊等等的东西。那我成了这城里很丢人的生意人，那你知道就是因为我老婆跟你们这帮狂热分子，那这帮圣果伦啊混在一起，瞧，那说我要你离开这一带，我会跟他说的，好家伙，到时谁都知道我是个人物了，是个有头脑的人。那他站在拐角说，我突然想想，那你知道吗，那群人会跟着他，没错，那他们会的，因为他去哪儿他们也去哪儿。那你知道吗，我这么矮，等他们到了这儿还不得把我给踩扁了，那所以说那这怎么办？他一看正好看到那里有棵桑树，那他一想，那你知道吗，我干脆爬上去。那我上去，嘿，我这是干嘛？我还是，但我要是上去了，他经过的时候我就能看见他了，我就能从这树上给他讲偏道了。于是他四下看看，但他太矮了，那抓不到树枝，那你知道，那但他决心要见耶稣，如果你下定决心，神会为你预备条路的，让你见到他的。瞧，那你只要是下定决心，那于是他四下看看，那突然想到，嘿，这是什么？ 那今早收垃圾的还没来，垃圾桶还在那儿。于是呢过去拿垃圾桶，但垃圾太重了。那反正周围没别人的，我就是想要见他。当你想要见他的时候，你会做一些很奇怪的事儿，你会做一些你想都没有想过让你很难堪的事情。于是呢抱住垃圾桶就过来了。就在那个时候，那这里来了两三个商人，那他的竞争对手，那这一下那他可给逮住了。那今晚也许你们中的一些人也处在这种的光景中，也被发现来到了这帮圣果轮中。那你在这儿，你还是接受现实吧。那所以他们在那儿看到他怀里边抱着垃圾桶，他的脸涨得通红，但他不在乎，无论如何他都要去见耶稣了。那这就是方法。好的，撒该，这次你做对了。他把垃圾桶搬过来放在树旁，那开始上树。那我不是有意思这么说的，我们美国称之为上树，那这就是爬树，往树上爬了一次。那他上去了，那给自己找了两根树枝，像这样交叉的地方，坐在了树杈上。那在这种地方坐一会儿挺好的，就是你和神道路交叉的地方。那仔细想想，那总有一天你会死的，你必须去见那位写了这道的神。那总有一天你得对此做出交代。所以我盼望今晚这里有很多的撒该能坐在两下交叉的地方做出决定。他处在多么可怜的境地，坐在那儿摘掉那套新西装上的木刺和垃圾，但他决心要见耶稣，他想要看到他。那于是他开始想，那你知道是什么让我这么做呢？那你知道利百加告诉我说这家伙是先知，那他能看到。那我可不信，今天没有这种事儿。我的祭司对我说，今天已经没有先知了，先知是几百年前早在摩西那个时代的事儿了，但今天没有先知了。那你知道我相信什么吗？那在我让他知道我是怎么认为的之前，我得先把自己藏起来，那免得他看见我。于是他把所有的枝子都拉过来，把自己伪装起来，那这样就没有人看到他了。那他给自己留了一片这样的大叶子，就像一扇门。那他可以把叶子按下去往外看。那他坐在那里思想，现在他绝不会知道我在这里，因为他看不到我在这棵树上。那这下我就知道他是不是先知了。那过了一会儿他听到一些声音，那你知道通常耶稣在哪儿，那里就会有声音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但通常都是那样的。那于是他把叶子拉下来，通过缝隙往外看，没有人来。那过了一会儿他又听到一些声音的，往下看，那街道上开始挤满了人。他透过叶子往外看，你知道他四下里看观察着。过了一会儿一个强壮的大个子走到拐角处，那街道上站满了人。他说，朋友们，今早我很抱歉，你们能退后一点吗？那给我们的主人让点地方。那他很疲惫很疲乏，他整晚都没睡，昨天一天都在医治病人，还做了很多其他的事情。那请你们退后一点好吗？那这一定是利百加说的西门彼得了，那看起来是个强壮的家伙。说你能，那这时又来了更多的人。啊，我们非常抱歉，你给我们师父让点地方好吗？那今早他太累了。那我想，那他肯定看不到我坐在这里。那过了一会儿我往拐角看，看到我的一个朋友抱着一个生病的孩子。那我刚在那里跟他说过话，那个医生曾在我的餐馆吃过饭，就是我跟祭司经常吃饭的地方。他对那个人说他的孩子随时都会死的，那因为他烧得太厉害了。但现在他们把孩子裹在毯子里站在那儿，要等这个狂热分子过来。那过了一会儿这个年轻的父亲跑到耶稣面前跪下来说，你能可怜可怜我的宝贝吗？他只是摸了一下毯子，小女孩就连跑带跳的走了。那他往下看，那耶稣这个人有些很不同的东西。当撒该看到他的时候，他的想法改变了，他不想教训耶稣了。只要你单单的看看圣经，看看耶稣是什么，你就不会再批评他了。他不想教训耶稣了。那他把那片叶子拉下来，开始看着他走过来。那他低着头稳稳地走着。耶稣说他没有美貌，我们可以来羡慕他。那虽然可能是个驼背的小个子走在大街上，等耶稣走到撒该下面时他停了下来。那撒该在这里透过树叶在看，耶稣抬起头来说，撒该下来， 我今天要和你一起回家吃饭。不仅知道他在树上，还知道他是谁。撒该，下来，快点，马上下来，利百加在等我们。你还记得他是怎么？哦，是的，他们都说我记得，是的，先生，我们记得那天在那里吃饭时他说的见证，他觉得很羞愧。他说，主啊，如果我做错了什么，我会改正过来的。我知道你是弥赛亚，那当然我已经满足了。当你叫到我的名字而我坐在树上。哦，是的。那说到这儿，那当我们走出城门时，你还记得那个坐在另一边的老瞎子巴内买吗？你还记得他的见证吗，弟兄们？哦，是的，我记得。那他坐在那儿梦想着以前的眼睛还能看到的时候，那在犹大的山上跑来跑去摘小花的日子，但他不给魔鬼当小丑。他说，我什么也不能做，直到父亲，我看见父所做的子才照样做。多少人知道这段经文？约翰福音五章，那耶稣穿过比士大的池子，越过成千上万的人躺在那里，瘸腿的、瞎眼的、残疾的、枯干的人群，而只去医治了一个人。他去到一个可能前列腺有点问题的人那里，也许他得了肺结核，他得了慢性病，已经有38年了。那他为什么不去那些残废瞎眼的人呢？他只是径直从他们当中走过去，那走到了这个人的面前。那还记得圣经说，耶稣知道他一直处在这种的状态，看到吗？耶稣说，你要得痊愈吗？那人说，没有人把我放进水里。那耶稣说，拿起你的褥子。他说，总有人比我先下去，他能走路。他说，当天使下来搅动水的时候，有人比他快先下水了。耶稣说，拿起你的褥子回家去吧。后来有人质问耶稣，今晚他要在这城里的话，也会有人质问他的。看，魔鬼说了，我们这里街上有个卖铅笔的瞎子，让这些神医来医治他吧。看到吗？瞧那个魔鬼，同一个魔鬼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在我面前行个神迹吧，把这个石头变成饼，我就相信你。同一个魔鬼，他们把耶稣拉到院子里，给他头上蒙了块抹布，一群醉酒的士兵用棍子打他的头，说，你若是先知，告诉我们是谁打了你，我们就信你。看到吗？神不当小丑。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照着做。这就是了，这才是神真正的仆人。我凭自己什么也做不了，唯有看见，不是听见，是看见。那么神若不借这异象显给耶稣看，他就什么都不做，否则他在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说的就是错的了。实实在在就是绝对绝对的，我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什么都不能做，那是儿子，也就是神居住的身体。子凭着自己什么都不能做，唯有我看到父所做的，子才照做。父做工，我也做工，到如今。换句话说，父显给我看该做什么，我只像演戏一样演出来就好了。那瞎子巴里买在那里说，这是谁路过这里？哦，他们说闭嘴，就把他推到了一边。那最后一个善良的小妇人，那基督的仆人都是善良的，你相信吗？他们愿意礼貌地对待那些有需要的人，帮助盲人过马路，带他们去教会，那做好事。那邻居生病了就去帮助他们，那从不指望收到钱，那对别人好。所有基督的仆人都是这样的，他们愿意帮助那些被撞倒被践踏的人。那这个可怜的老瞎子被人推到一边，他们都在喊叫，有人说，向王先知加利利的先知致敬，向他致敬。而别人却说，除掉这个骗子。还有人说，你这伪君子，来让死人复活吧。很多人都躺在山上，来这儿让我们这里的一个死人复活吧。上周我们有个虔诚的祭司刚死，你说是神的儿子，就让他来复活吧。耶稣嘴都没有动，只是继续走。那所有那时他要去哥哥他去耶路撒冷，世界的重担都在他身上，每个死去的人所犯的每个罪都加在了他的身上。他知道自己正走向死亡。我能听到巴利买说，谁路过这里？没有人告诉他。这个善良的妇人走过来说，先生，我帮你起来吧，善良的先生。哦，你真是太好了，女士，你是谁？他说，我是基督的一个仆人。什么？基督？你是犹太人吗？是的。你没读过圣经说弥赛亚要来吗？哦，大卫的儿子？是的。 他将是个什么样的人？哦，他将是一位先知。下次巴利麦说，他将是一位先知。那么刚刚经过这里的正是他。哦，耶稣啊，大卫之子，可怜我吧。那么众一些人闭嘴，他怎么可能听到你呢？那你去一次耶利哥看看巴利麦坐的地方，跟耶稣所在的地方相距有300多码，那还有成千上万人说向先知致敬，那还有人说除掉这个伪君子，人们向他扔烂子的食物等等的东西，滚出我们的城市，看到吗？有人称颂他，有人咒诅他，今天也是一样。有人说这是真的，这是出神，另一说这是魔鬼，看到吗？瞧，神取走他的人，却不取走他的灵；魔鬼取走他的人，但并不取走他的灵。这个灵只是又去住在另一个人身上，不断的回来，就像圣灵所做的一样，看到吗？那他们今天都活着，他们都住在大草原城，那你知道的，他们绝对是的。这两种灵，只要有人聚集的地方，你就能找到这两种灵。那他们在这里，那里，耶稣肉身上不可能听到他，太嘈杂了。但是下次巴利麦一定是这么说的，我当时就认出来，这就是那位我知道要来的弥赛亚，我知道他是先知，所以他一定是跪下来说耶和华，耶和华。瞧，这符合其他的经文。那个摸他衣服的女人，今晚他是大祭司，你可以摸他的衣服。耶和华，我是瞎子，我没钱做手术，而且那对我也没有什么用处。耶和华，那是大卫之子，他从我身边经过，怜悯我吧。他的信心停住了耶稣，一个乞丐，一个不弃儿之人的信心，不是他的呼喊声，耶稣不可能听到，太多声音的，一个这么说，一个那么说，但他的信心停住了耶稣，因为耶稣是这么说的。那记住，耶稣背负着世界的罪去耶路撒冷，一个乞丐的信心挡住了他的脚步。要是我有几天的时间就好了，我想哪天来传讲，那只得讲耶稣停住了，太阳停住了，将来有一天时间也要停住，但耶稣停住说你的信心救了你。你记得下次巴利麦怎么说了吗？他说那是神的儿子，那人是先知，我有足够坚强的信心让他停住，我求他让我看见。他说你的信心救了你。我站着观看，人群从街上走来，我说一定是这样的，一定是这样，我知道是这样的。之后我开始看到一个影子，我开始注意到那是我的手，我激动地跑到街上。哦，肯定的。哦，他们这是多么奇妙的见证会，那毫无疑问，他们在船上哭泣喊叫，跳上跳下，大喊荣耀归给神，赞美神。弟兄们，我们知道我们是对的，我们知道他是弥赛亚，今天也是这样，随你怎么接受你死的神学，我却要接受活的基督。阿们。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要服侍神。我喜欢一个乌灵土明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的经历。我是这样的。那个见证会大约在那个时候，我们开始注意到魔鬼一定是从加利利山放过来，说他们在那儿开见证会，但他们没有耶稣就出发了，现在的没有跟他们在一起。那既然他没有跟他们在一起，那现在我的机会来了，我宝贵的弟兄们，魔鬼现在又可以这么说了，教会在没有耶稣基督的情况下就走了，他们去到了宗派的狂欢中。我们五旬节派的弟兄们，跟这个比，跟那个比，跟谁能拉近更多的会员，搞大的节目，大的事情，跟别的教会攀比，我们不该那么做。让我们跟耶稣在一起， 魔鬼说现在我要把他们沉入海底，望他们没有耶稣就走了，而这正是他现在要做的。于是他开始吹出他的毒气，大海陷入了紧张的痉挛，海浪开始翻腾。魔鬼说现在我要把他们沉入海底了。他们站在那儿，每个浪涛上都是阴森森的眼睛，电闪雷鸣。他们说我们去抓住他们，因为我们看到他们没有耶稣就出去了。这正是魔鬼今天对教会所做的，在没有耶稣的情况下去到了宗派的大狂欢中。首先你知道，就是那些属世的东西想要跟世界攀比，我们不能跟世界攀比，别跑到世界的地盘去拉人进来。我们有一些他们没有的东西，哈利路亚，我们有耶稣，他们有的是魅力。我们怎么能跟他们比魅力呢？福音不是闪亮，而是发光。当然了，你不能自己发光，而是他进入你里面，他自己发光。 Amen。 是的，人们想做的是变得狂热，想比进信会或为了公会得到更多的人，想怎么让我们的教会像他们一样，让我们的宗派跟他们平起平坐。哦，荒唐。让我们回到基督里，让我们回到老师的祷告会，回到那种在神面前流泪哭泣敬虔的夜晚，直到我们看见活着的神在我们中间运行，祷告会爆发，人们因着信服而回来，回到那个上。我们跑到了那种狂热中时，魔鬼逮到了我们。那怎么回事？所有的希望都破灭了，讲断了，翻掉了。但你知道，我不想把你们悬在那里，我们不想待在那里。但你知道，就像耶稣一样，法国人称他为 Jesus， 就像 Jesus， 他不会离开你的。你知道他做了什么吗？他知道他们会陷入麻烦的，他知道他们出去了外面肯定要出事的，他知道他们会出事的。他是神，他从一开始就知道结局。你知道他做了什么吗？他爬上巴勒斯坦最高的山，也爬得越高就看得越远。于是他爬到最高的山顶，这样他就能看守他们。当他们遇到麻烦需要他的时候，他可以成为他们患难时随时的帮助。弟兄，当人们把他钉在哥哥他十字架的时候，全世界都以为他们得逞了，死亡以为他们得逞了，阴间以为他得逞了，魔鬼以为他得逞了。但他打破了每一个封印，他不但翻过了哥哥他，他更翻越了每个月亮和星星。今晚他坐在那位威严的神的右手边，他的眼睛看顾麻雀。我知道他也看过我，你不觉得吗？他看到了我们的麻烦，我们的慌乱，一切都在旋转。那他们有些人说算了我不信了，还有人那么说，病痛癌症疾病各种事情都在基督徒中间，跑去表演了世俗啊等等，等鞭子过来了就都完了。但记住，他在高处注视着你，他看你怎么办。就在最黑暗的时刻，当所有复兴的盼望都破灭时，他从海上走来。这里他一路从海上走来，你知道吗？那些门徒就像今天我们很多人一样，那是他们唯一能得到的帮助，但他们却怕那唯一能帮助他们的。他们说他看起来像个幽灵，那他一定是个算命的，这肯定是心灵感应，他们害怕他。这就是今天的情况，人们不知道该怎么对待这个，他又在我们中间行走。阿们，在我们的患难中，当到处挂满了原子弹等等的东西时，他行走在我们中间。但就在这个黑暗的时刻，当教会都因宗派的分歧而混乱分裂时，耶稣正行走在我们中间。而人们说，我不知道，我现在不知道，这不是从我们的组织里边出来的，我必须得小心。那你看了吗？在那说了什么？是我，不要怕。所以今晚大草原城，我是你的弟兄，他是你的主。 但那是他行走在你们当中。你们五旬节派的人，圣经不是说，那保罗不是说，你们若都说方言，你们中若来了一个不同方言的，若没有人翻译，他岂不说你们都疯了吗？但如果一个人是先知，揭示了心中的秘密，他们就都会脸伏于地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了。我不是被弃绝的人，我是你们的弟兄。耶稣今晚若能用听得见的声音说话，你会听到他说同样的话，不要怕，是我，不要怕，这是同一位神，同一个灵。过不多久，世界不再看见我，你们却要看见我，就是信徒，因为我必与你们同在，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他在这最后时代的晚上十分预言，同样的事情会发生。我们这个礼拜已经讲过了，就像在索罗玛的时代一样。那是什么？那不是在挪亚。那记住，他借着索罗玛解释了这个，而这是索罗玛的时代，世界将被焚烧，不是被淹，是被烧毁。这世界将被烧毁，这迹象要回来，不是方舟，而是神住在他的百姓的肉身中，在他的教会里。耶稣说，到那日你就知道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你也在我里面。是神在你里面，神的一切都倾倒进了基督里，基督的一切又都倾倒进了教会里。所以是神在我们之上，神与我们同在，神在我们里面。难怪我们被吩咐要用父子和圣灵去施洗，这不是三位不同的神，而是同一位神的三种之分。看到吗？神作为父亲在我们之上，神作为儿子与我们同在，洁净他的道路降下来，那下来为我开通的道路，让我能够回去，将他的百姓带回去，让他们彰显为神的儿子，就像他们在伊甸园的时候一样，全世界都在叹息等待神的儿子们彰显出来。今晚他没有声音，只有我们的声音，他没有手，只有我们的手，他有你的手，那是他的手。他说，我是葡萄树，你是枝子。我希望你今晚能听到这个卑微的声音，听到圣灵微小的声音在你的心里说话，并听到他说，是我，不要怕。你会相信吗？让我们低头。主耶稣啊，时间越来越晚，越来越暗了，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来。我相信你已经伸出了你伟大的手，停止了时间，只是坚持一会儿。科学在几年前就说离午夜只有三分钟了。你在自己的话中说，当你们看到这些事情应验时，以色列复国，无花果树发芽，以色列现在是一个国家了。大卫的六角星旗，世界上最古老的国旗，已经2500年没有飘扬了，但今晚正在以色列飘扬。以色列正在复兴，他有了自己的货币，自己的军队，他是一个国家了。成千上万的人在回归，他们说那位弥赛亚在哪里？我们拥有的是一个多大的机会。他们说让我们看他行一个先知的迹象，我们只要看到他行一个先知的迹象，我们就知道那是弥赛亚，他就是弥赛亚，他应许了。神的外邦人正在听到给他们最后的呼召，愿他们今晚听见神的声音说，是我，不要怕。主啊，我累了，我累得几乎在这里都站不住了。我祈求你今晚能为我们做一些特别的事情，求主应允，做一些你做过的事情。在1900年后拿起这里的见证，让今晚这个教会的使徒和门徒们也带着同样的见证离开这里，让他们明天可以说，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了，他救我们脱离了罪恶，他给了我们圣灵，他用我们的嘴唇说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在说什么的话。我们看见了借着我们的弟兄在预言的灵中说话，带来了应许给教会的最后的迹象。说我们现在相信，就像俗语说的，帮我们卷起袖子，把我们深挖下去。愿在每个社区的每个基督徒求主应允，愿这里的每个病人，每个抓住这些基督徒的魔鬼的灵，愿这些基督徒如此同心合意，也是今晚聚会结束后 我们中间再没有一个软弱的人。求主应允，主啊，今晚显明你是活着的。当我离开这座城市，你的灵不会离开，会留在这里，直到他带回我们主耶稣的身体。主啊，祝福我的弟兄们，祝福我的姐妹们和这些处于人生十字路口的年轻男女们，愿他们今晚做出决定来服侍你。求你应允，愿所有的病人都意识到，并从心里知道，圣经已经预言了这个时刻，这个时刻也临到了大草原城，而我们作为你的传道人都同意，我们已经到了最后的日子，这些事情应该是这样的。现在父啊，你能来这里哪怕只一会儿来证明你在这里吗？我已经做了你的见证，现在主啊，你来证明我已经传讲了真理。我们必全心的相信你，主啊，为了神的荣耀，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必得医治并得拯救。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我告诉我儿子今晚九点半就能完，但现在已经差十分十点了。那里我讲的太长了啊，他在哪儿我忘了。那菲德利兄他把这些祷告卡发出去了吗？那我跟他说了让他下来分发祷告卡，那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做了没有。那今晚他们来叫我的时候我正在祷告，那我没想到要问他们。但他分发祷告卡了吧？发出去多少？好，发了多少？什么字母？那先发的是什么？在哪里？ A30。 那天晚上我们从哪儿开始的？一号。好，帮我们选一些 B 的，那就叫上来几个，我们会为他们每个都祷告的。那我们从 B 开始，因为这里可能有人以前在这里见到过的， B 是新的。那天晚上你叫到多少人排队？13 14。好吧，我们今晚从 B 卡叫出15个来。那我来看看，我们开始吧。那家人们，那我们看看85 85 90 95 100。那我们从85开始，谁有祷告卡 B 85号请举手。那后面那个人，那这里有两个人举了手。那先生，你是 B85 号吗？那过来这里。 B86 号，谁有祷告卡 B86 号？这里的这位女士吗？你能站在这里吗？87 B87 号请举一下手，那让我们知道你是谁。那87什么？你说什么？85，那我想这是86号。87号，那是86，祷告卡 B86 号。那你如果这是同一位的阿基斯的话，他会像他们当时一样行事的，对不对？那现在你们要相信，现在你们每一个人都要存非常敬畏的心，不要四处走动，只要相信。那哦，弟兄们，那现在听我说，那这就是了。现在如果有人怀疑这不是神，那你来这儿代替我的位置，你过来接手这条祷告队列，让圣灵对你说话。你要是有更好的方法让我知道，是的，我会很感激的。那所有在这祷告队列中的人，那据我所知我都不认识你们，你们是北方的加拿大人，我来自南部的美国。那如果我不认识你们，你们每个在这祷告队列中的人，如果我不认识你的请举手。那每个人，会众中有多少人知道我不认识你的请举手，知道我对你一无所知的。那凡我能看到的每个都是。我认识艾文斯利兄的两个女儿就坐在这个位置上的。那除此之外，那我能看到的人中这是我唯一认识的。是的，这里是艾文斯姐妹，那还有道奇弟兄和姐妹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是的。好的，现在只是存真正敬畏的心。现在你已经听了我从圣经中借着使徒们的见证会所做的见证。那如果有使徒做见证，那当然了，那是以戏剧的形式。但确切的说，我所说的一切都是符合经文的，你相信吗？好的，那是经文，那只是用了戏剧的形式。那如果它只是一个历史上的神，那么他死了，一切都结束了。那我们可以，那或者你们这里的北方人， 那你知道你不能，一个人不能借着话的火取暖。那如果一个人快冻死了，你把他接过来给他看了一张画得很逼真的燃烧着熊熊大火，但他不能借这一团画的火取暖。我们也不能被一个历史的神拯救，除非今天是同一个火，否则五旬节的火就不能加给我们喜乐。我们不能服侍一个历史的神，一个在基督里但却不照着他所应许的也是今天的神，这对你又有什么用处呢？那这是合乎圣经的，朋友们。那摇摇你自己，那不要情绪化，那只要把自己唤醒一下，这是绝对正确的真理。那么我们所在的地方，我在神面前举手，我的圣经就在这里。那你们对我都是陌生人，在这祷告的队列中你们一个我都不认识，那一生从未见过他们。他们站在这里的唯一原因是有人下来，一个男孩有一堆的祷告卡，把他们打乱，给了某人一张祷告卡。而我们今晚下来说，好的，我从某个号码叫起来，我们从另一个号码叫起，你甚至都不需要有个号码，甚至也不需要有祷告卡，只要坐在这里说，神呢、啊、我相信圣经是对的，我相信你是大祭司，我相信我们生活在最后的日子里，这个人不认识我，我生病了，让他说出我有什么问题，让他像你对那个妇人一样对我说话，找出发生了什么事。那如果他不这么做呢，我就是一个骗子，那圣经也成了谎言。但圣经不可能说谎，那可能是个骗子的圣经不可能说谎。但如果圣经支持我所说的，那么我就不是一个骗子，我是个复活的见证人。那你也可以这样，那这很荣耀不是吗？你找找看，世上还有哪个宗教能这样，把你的佛教和伊斯兰教拿来，让我们看看他是否还活着。但我们的基督还活着，把你的信条拿来看看，那种东西有没有用？没用，他带不来救赎，带不来超自然。如果全能的神，如果圣灵现在来揭示一件事，只要一件事，那将是一个所能发生的最大的神迹，绝对是的。因为那是超自然的，谁能够弄明白呢？谁能弄明白两个互不相识的人一生从未见过面，让圣灵下来启示出他们正在做的事，他们的想法，他们所做过的事，以及将来要做的事，而且还没有一次失误的，那一定是神，那不可能是别的。所以你看，我发誓，我知道你也知道，人做不到那种事儿，只有神能。所以如果他一次证明这是真理，那你们就都该欢喜快乐。要记住，这也是给你的。那你愿意这么做吗？如果都这么做了，你愿意接受这位我所告诉你的耶稣做你的医治者吗？愿神成就。天父啊，主要我只能做到这一步了，我只能说神的话所说的，需要你来成就这道。这些是你的仆人传道人们，属神的人，这里到处都坐着属神的女人，仆人生病痛苦的人。即使你穿着这件你给我的衣服站在这里，你也不能再为他们做什么了。他们若上来说，主啊，你能医治我们，你会说，我的孩子，我1900年前为了你得医治被扒光的时候就已经做成了，你相信吗？他们会说，是的，主啊，但我怎么知道这是你的？那你就会显明你是基督，你可以向他们显明，做一些事向他们证明你是基督，不是手上有钉痕，因为谁都可以冒充那个，但是是超自然的事，是深入到那个人的生命中，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他们来这里为了什么。这样我们就知道那是你的灵，你是那伟大的葡萄树，在你的枝子中运行。主啊，愿今晚这个再次发生，愿你尊重你的话语，赦免我们的罪，正如我们赦免了那些得罪我们的人，赐给我们灵里的甘甜。愿圣灵快快降临，证实这道，使这里的每个人都知道，神的儿子不是死了，而是从死里复活了，1900年后仍然活着，并活到永远。我们这么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现在请你们集中注意力，那只要祷告。好的，是一个 是这个人吗？好的，现在我要你们每个人都警醒，警醒，祷告，说主啊，我受了这样那样的痛苦，让伯拉罕弟兄转向我。我知道他不认识我，也不知道我有什么问题，但如果你对他说话，我就知道我摸到了你。那即使你整晚都摸我，也只会像摸这个桌子一样，没有任何的用处。但只要你摸他一次，看看会发生什么。好了吗？你的信心摸到他。现在这里正好站了一个人，那如果我能先让哪个人来到我面前，那小音乐讲完了之后，我跟他说话，就像耶稣对井边的那个女人一样，直到他发现了那个女人的问题，并告诉了他，他说那是对的。瞧呢，对这个男人也是一样。那你我们彼此不认识，对吗，先生？我向你走到这里来，那站务就不用看着那个祷告队列了。那么往这儿看，那他们那有时灵离开了，你们这里的一些人很有信心，灵就去到了他们那里。我想先和你谈谈。那我们是两个不同的人，两个人平生第一次见面，那是真的吗？好的。那要是什么，我不知道你有什么问题，我不知道。那如果我能帮你好起来，那或者你可能有家庭的问题，那你可能是财政上的问题，那你可能有病了，你可能得了癌症，你可能长了肿瘤，你可能得了肺结核，我不知道，小我不知道。但如果我能够帮助你却不帮你，那我最好离开讲台了，我就是假冒伪善的人，不配站在这里。但是如果耶稣站在这里，你求他帮助你，他会应允你的。那如果你想知道是不是他，那谁都可以手上有钉痕，额上有伤疤，但一个灵，瞧，因为如果他站在这里，千禧年就开始了，他要先在空中迎接他的教会，然后再回到地上，我们被提上去在空中与他相遇，然后他和他的教会一起回来，所以他不能以这种方式在地上，只能以他圣灵的样式在教会里。现在那你相信，那主的天使告诉我，那我不知道，也许你读过我的书，那你读过，好的。那记得那天晚上在磨坊，他对我说，如果你能让人相信你，你祷告的时候也真诚，那就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在你祷告面前站立得住。我说他们不会相信我的，我没有受过教育。他说神给摩西两个迹象作为印证，你也是。他说首先你握着人的手就会知道他有什么问题，就之后如果你能真诚，到时你就会知道他们心里的想法，那他们就不得不相信这个了。那有多少人记得很多年前我第一次来这儿的时候就已经预言了这个，我告诉过你这会发生的。现在你看这是否成就了？那你只要看着我。彼得和约翰从城门口经过，对那个摊子说，看我们。他们看着他，那为什么他们要引起他的注意？那这是为什么耶稣说，妇人请给我水喝。瞧，你是一个在身体里的灵，这正是我所面对的，就是在这里的灵。那我的灵不认识你，那你也不认识我，但神认识我们两个，所以必须得是我里面的一些的东西才能告诉你，那这样你就知道这是不是真的了。那如果是真的，那么这就是来自神，若不是真的，那就不是神，这是符合逻辑，不是吗？你来这儿不是为了自己，你来这儿不是为了自己，你是为了别人来这儿的，是一个妇人，是你妻子，她不在这儿。你相信神能告诉我她有什么问题吗？这会让你相信吗？她中风了，没错。你现在相信他会痊愈吗？现在你身上的灵，你去了他那时，奉主耶稣的名按手在他身上，他就会从中出来的。那现在去相信吧，神祝福你。你们相信吗？你们相信吗？问问这个人说的这些对不对？现在只要有信心，要非常的敬畏，那只要我还能站着。我们彼此是陌生人，我从未见过你，你比我年轻，我从未见过你。也许当时那个在井边遇到我们主的女人，可能也比她年轻，那是他们第一次见面。 我们也向他们在这里见面。那你是一个人，我也是一个人，我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我，但是作为基督徒，我们有一位认识我们俩的父。如果他能告诉我一些你来这儿的目的，或是你做过了一些的事，或你该做却没有做的事，如果他说出你以前是什么，那你肯定能相信他所说的一定会成就的。如果他说出了你的过去的话，那如果我来到这里说，神给了我一个医治的恩赐，我按手在你身上，说荣耀归于神，得痊愈吧，你可以相信那可能是真的。没错，我全心相信圣经是这么说的。但现在让我们超越这个，我们有过那样的时候，但让我们超越那个。现在如果他现在站在这里说出你是什么，你想要什么，你心里的愿望，你心里的秘密，你生命中所需要的，或者你不该做的事情，如果那些事情没有在血底下的话，神会把他们给揭露出来的，看到吗？因为如果他们在血底下的，那就是在遗忘的海洋里，谁也不能再挖出来的。没错，你是个基督徒，那你的灵的震动，那这是我的说法，我知道那是一个波动，那你觉得受到欢迎，那你相信我，那你相信这个，你一走过来我就知道了。那你要是个骗子走到这里，那会怎么样？那你听说了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那今晚他们有很多人因此成了摊子，那很多人因此甚至葬在了坟墓里。那我们不是把教会当儿戏，我们在服侍神。你非常的紧张，脑子里有很多的东西，生活很艰难，你以前的生活充满了忧愁艰难，你经历过一次爆裂，那你相信我是他的先知或他的仆人吗？你以为那是我猜的吗？那等一会儿，这位女士跟神有一个非常好的接触，那我不知道我告诉了你什么，但无论是什么都是真的，对吗？那我们要是跟这个夫人多待一会儿，那她可以和某人交谈，她有一个很好的灵。是的，紧张，没错，紧张的状况。那撒旦搅扰你，说你会失去理智等等，但他在撒谎。你有一个爆裂，我看到了，在等待手术，但是那你的四肢还有静脉曲张，没错。那心里还有另一个人，那个人在这儿是你的丈夫。你在想，如果神能告诉你丈夫有什么问题，你会相信吗？那是他的后背，没错。那还有一件事，我看到个孩子出现了，你在为一个孩子祷告，你关注他，这孩子哪里不对劲儿？这是因为孩子学习有困难，这是真的，这是主如此说的。那些事是真的吗？你能把这个当作神给你的释放的票据来接受吗？去吧，被照着你所相信的成就。神呢，你相信吗？要有信心，要有信心。我不认识你，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夫人，那你以前见过，你认识我，但我不认识你。那瞧，很多人知道我是因为他们来像这样的聚会之类的地方，但我对你却一无所知。你相信我是他的仆人吗？我相信这个。你有一个爆裂，那这是你的问题，你不是这城里的人，但是在阿尔伯塔省一个叫伊斯顿的地方。没错，你相信神能告诉我你是谁吗？这会帮助你吗？布劳恩太太，现在去得痊愈吧，神祝福你。你相信吗？你相信吗？你相信神的启示给我，你有什么问题吗？ 你是认真的，你正面临手术。这个长得很强壮的医生说的，那你是妇女病，那你不相信手术，那这是为什么你来我这儿要我为你祷告的原因。你心里觉得只要你接受了祷告，只要你能来到台上，我按手在你身上，你就不用手术了。如果那是你的祷告，请举手。我怎么会知道你向神求什么呢？过来这里，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你成就他的渴望。阿们。不要怀疑，相信。那你对我是陌生人，你相信神能告诉我你有什么问题吗？你觉得你的肩膀会好起来吗？你摸到了什么？现在就好了吧。我看到一个很高大的女人出现在这儿，你在祷告。好的，你的信心救了你。她摸到了什么？那位坐在那里头戴黑色帽子的女士正看着我，是的，你。你的胃病现在离开你了，去吃晚饭吧。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现在一切都结束了，去吃吧。你胃里有溃疡，一切都结束了。那些头疼又怎么样呢？坐在那里的那位年轻女士，你相信神能医治你的头疼使你痊愈吗？如果是，是的，你比你想象的更有信心，不是吗？你的头疼现在会止住了。坦白地说，你现在已经没有了。他摸到了什么？想想看，他摸到了什么？他摸到了大祭司。很后面的那位女士，她得了关节炎。你相信神会使你痊愈吗？那个戴着眼镜的女人，我不认识你，这辈子没见过你，但你在后面祷告，如果是这样的就站起来。神祝福你，你再也不会一瘸一拐的了。我挑战你相信他。我不认识这些人，从未见过他们，但我的主认识他们。那个坐在后面从那个房间倒数第二排的男人，你患有胃病，你相信神能让你好了吗？你接受吗？神祝福你。你有祷告卡吗？你有祷告卡吗？有吗？你不需要了。神能医治糖尿病，不是吗？好的，就相信吧，只要有信心。他也能医治紧张，你不相信吗？继续走，说主啊，谢谢你，只要全心相信，来吧。他能医治关节炎，你相信吗？那就继续走吧。是的，先生。等一下，发生了什么事？过来这里。那当然我们看到你拄着拐杖，那我不用说了。但你有糖尿病和心脏病，你相信神会使你好起来吗？他能医治你吗？你相信吗？神会医治你吗？那继续走，说主啊谢谢你，去好了吧。说主啊谢谢你。你们大家都相信吗？只要有信心，不要怀疑，全心去相信。靠墙坐着的那位，你胆囊的病又怎么样呢？你看起来很真诚。我不认识你，对吗？我们彼此都是陌生人，这就是你的问题。那是对的，不是吗？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吗？请举手。那是你的问题吗？好的，先生，你在那祷告，想要神触摸你，你摸到了他，他摸到了我。 那克劳伦斯，罗恩先生，你可以回家了，好了吧？神使你好了，那是你的名字不是吗？那是对的方，请举手。我从没有见过你，你相信吗？你们有多少人全心的相信？那朋友们，是基督在这里，我给你看看东西。我这里的弟兄们都是属神的人，他们和我一样有权为别人祷告。那弟兄们到这儿来，过来这里，你们站在两边，在这组成一个两排的队列。我想让你看到，我走之后你们不用等我回来，这里是属神的人，也能为病人祷告。现在就在这组成一条两排的队列，从我这儿组成两排。那我不想让会众以为只有一些传福音的才能够来为病人祷告，那我想让你们来看到神能借着这些人的祷告医治病人。那这里有多少人拿到祷告卡，请举手。那拿着你的号码，所有有 A 号祷告卡的先上的在这里排队。那不等等，那我们停在哪了？好的。那好的，那我们去之前呢，请稍等，你们要是不这样的话，那我们就乱套了。那让这些有 A 祷告卡的人排好队。那 A 和 B 号的在这排好队。那这边呢，就在这里排好 A 和 B 号祷告卡的。那只是那片的，那请稍等。那只要那边的在那里，那我们会为他们每个人祷告的，请稍等。那只要一会儿，我们会给每个人祷告的。那我们会给每个人祷告的。那所有这边有 A 和 B 卡的，那排好后，我们必须把这边的那这些绕到那边。那我们一次弄一边，那所有 A 和 B 那都在这边排好队。好的，那的这边一通过，那就让中间的这排从那边过来。那等他们都完了，他们一完，那就让这边的过来。那每个相信并从这里经过的人，对神要有全部的信心。那你害怕吗？耶稣说不要怕，是我。你不相信是他吗？有多人相信是他的？那瞧，如果他在这里，因为他使我成为一个先见，他使这些人成为传道人，看到吗？他们有跟我一样的圣灵，同一位神，同一个圣灵，在神面前有同样的嘱托去为病人祷告，同样的手，同样的圣灵，他们受了高某，我们要一同站在这里，在你们经过的时候为你们每一个人祷告，为你按手。当你经过这里时，你要行得像已经得了医治一样。你经过这里说，主啊谢谢你，回到那里看你的胃病还有其他的病会不会都离开了你，你相信吗？当我们低头的时候，让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啊，你在这里，主啊，你在这里证明了自己，在这房子里告诉人们，呼召他们，主啊，你的仆人们站在这里，我想让这里的人们知道，你的仆人们，他们不必等着什么特别的人，特别的传福音的来，那神呢，他们可以出去叫他们的牧师来，他们是你的仆人，我招呼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来了，像真正的战士一样，站在会众面前，他们是信徒，他们准备好了受膏，要按手在病人身上。全能的神啊，你使耶稣复活，他是我们的救主，今晚站在我们中间。主啊，今晚膏抹我们，用你的圣灵来膏抹我们。当我们为这些人按手的时候，愿神的祝福临到他们，愿他们每个人都得医治。求主应允，我们从这里开始，奉耶稣基督的名为他们祷告。撒旦，我们有话给你，我们对你说，你欺骗这些人已经够久了，你没有合法的权利在辖制他们。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时夺走了你一切的权利，他战胜了你，你不过是虚张声势。他今晚在这里说你只是虚张声势，他揭露了你，说出你是什么，你再也不能辖制这些会众。我们接管这些听众，这些病人，神的孩子，奉耶稣基督的名，把你们从他们身上赶走，你也必须得离开他们。我们按手在他们身上，成就神的道。当他们经过这里的时候，他们的心将充满神的荣耀，离开这里赞美神，他们必得痊愈，并将有一场复兴。神的，奉耶稣基督的名，求你应允，借着耶稣基督我们的主，愿这成就。来到会众低头的时候，如果你不能祷告，就跟领唱的一起唱歌。只有相信，只 现在每个经过的人，在你经过的时候相信弟兄，那祷告，奉耶稣的名，奉耶稣的名，奉耶稣的名，奉你的名，我们相信，奉耶稣的名。奉耶稣的名，奉耶稣的名，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歌歌他。哦，我何等爱耶稣，你不爱他吗？他太奇妙了，不是吗？那不，那这对我来说就像天堂一样。那你能啊，我不是情绪激动，我不认为这有什么过激，我只是觉得很甜蜜。那就好像天父会说做得好一样。每个人都接受了祷告吗？多神相信你现在会好起来，请举手。每个人瞧，神的灵经过这个聚会一直下来，正是他所说的。那只有一件事使这个不成就，就是我们不信，那就不会成就。如果你相信，就必成就，已经完成了，看到吗？这是一项已经完成了的工作。哦，他太奇妙了，不是吗？哦，我太爱他了，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歌歌。他经过了吗？那女孩怎么了？我爱他，因为付出救恩赎价，在歌歌他。让我们低头一会儿。天父啊，我知道会众中坐着一个被撒旦捆绑的人，他想辖制这个女人，神的让撒旦离开他，一个可爱的人，他难道不该得自由吗？我求你应允父啊，我们是奉你儿子耶稣的名，阿们。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歌歌他。这里是否还有罪人愿意接受基督为他们的救主？在神面前，你愿意站起来说，我接受他为我的救主吗？这里有谁是被盗的人，现在 想要在圣灵的恩膏下回到神那里吗？神祝福你，孩子，愿神应允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把你心所愿的给你。现在回到神的家，求告他的名，真实的为他而活。牧师，我很感激这么好的团契。你为什么不求呢？这才是牧师，让自己的会众经过，却不为了自己求。学会指出的，神祝福你弟兄。我握着他的手，看到了颤动，这种颤动是癌症，你会没事的。他一个字儿都没跟我说，从来没有提过。我只是在他跟我握手的时候捕捉到了。神祝福你牧师，神祝福你们会众。再相会，再相会，再相会，再主教。神祝福你弟兄，神祝福你。再相会，神与你们同在。再相会，愿主同在，直到再相会。在我把时间交给你们的牧师之前，让我们低头轻轻地唱。再相会，愿天上的神永远与你们同在，永远带你们。我会为你们祷告的，你们也为我祷告，直到我们再相会。在哪里相会？耶稣脚前再相会，直到我们再相会。神祝福你牧师。